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吗？我们刚刚过完春节，也就是农历的新年，很多人还说怎么就这么快，时间就过去了。这是全世界华人都会庆祝的传统的节日。在春节期间，我们会收到很多祝福的图片。那什么才是福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这一张哈、对于华人来说，其实就是辛苦忙碌了一年，能够在春节那个时刻跟家人团聚在一起。在除夕的时候，全家人通常都要聚在一起来吃团圆饭。在中国的北方，我们通常还要包饺子，然后做一桌的好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来彼此聊一聊这一年的辛苦，这一年的喜怒哀乐，然后再彼此鼓励，迎接新的一年。但是因为疫情，可能很多身在海外的人们没有办法回到家乡跟家人相聚。我本身也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回家了，所以非常的想念家乡的亲人朋友，想念家乡的食物，哪怕是看到来自家乡的肢体，或者是听到家乡的口音，都会觉得非常的亲切跟温暖。但即便不是疫情，我要回家一趟也是非常的不容易跟不简单。很多人问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今天就跟大家讲。那我的家乡呢，是在中国最北边在边境黑河，是跟俄罗斯有一江之隔。对面呢是俄罗斯的城市布拉格维什斯克，它是一个远东的城市。那每一次呢，我要回去看望父母的时候，我要坐飞机，我要坐火车，我还要坐其他的交通工具辗转一天一夜才能回到我的家乡。但其实呢，也不是我的祖籍，我的祖籍呢其实是在山东啊。那当年呢，中国是遭受外国的侵略，山东境内就遭遇了旱灾还有饥荒，生活非常的困难。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很多的山东人就闯关东来到了中国的东北那个地方。那当时我的爷爷呢，就是推着小车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车哈，闯关东到了黑龙江黑河这个地方。那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家乡，寻找新的生存的机会，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中国有一部电视剧，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找，就叫《闯关东》它就记录了这一段的历史。那这个电视剧呢，也是在我的家乡拍摄的《闯关东》呢是一部移民史，也是一部奋斗史这些人他们吃苦耐劳，为了整个家族的生计背井离乡，埋头苦干。我相信新加坡的弟兄跟姐妹，可能每一个人也能够讲出你的祖辈从中国下南洋来到这里的故事。虽然经历不一样，但是对先辈为整个家庭牺牲的感激之情是一样的，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们。中国东北呢有肥沃的土地跟丰富的矿产资源，家里的老一辈的人说，因为江边就是江里面下面全部都是黄金还有宝石所以呢非常的富有。那我们的土地是黑色的能够生产出优质的农作物。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呢中国跟俄罗斯的贸易往来是越来越频繁，我们的生活也是越来越好，在新的环境里面能够安居乐业。移民的目的通常都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能够为家人寻求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如果在新的环境里面要打开局面的话，一定要入乡随俗。那随着时间的积累，生活的蓝图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尼希米记11章，我们却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另外一批移民。耶路撒冷的城墙建好了，但是城里的居民非常少，要让耶路撒冷能够重新的焕发光彩跟生机，他们需要增加城市的人口。但是现在城市什么都没有整个城市似乎很落魄落败还没有发展起来。那么在短的时间内怎么去召集这一些新的移民呢？怎么去开展这一项的工作呢？ 在主前538年，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就带领了第一批的被掳的犹大人，他们归回了。但是当时他们散居在耶路撒冷以外的那些的城镇，他们主要是以耕种为主，主要是以收获粮食为主，农作物为主。那将近100多年过去了，这些回归者的后代，他们生活已经渐渐稳定了，已经扎根了。他们也不像先辈那样对耶路撒冷有那么深厚的感情，他们似乎围绕着家庭在生活。要离开贫乏的土地，走向富裕的城邦，是让人期待跟兴奋的。但是现在情况却是恰恰相反，耶路撒冷不但居民稀少，而且物资非常的缺乏。归回者跟他们的后代大多都住在很安全的耶路撒冷以外的乡村跟小镇，他们离开家乡投入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的工作当中，本来就是已经付了代价的了。在这个时候重建成功了，完成了，他们其实是可以期待回到各自的城市看望家人，跟家人生活在一起。但是在这个时候，整个城市面临着人口危机。在尼希米记7章第4节当中就记录说，这城是既宽阔又广大的，但城中的居民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起来。那右边我们可以看右边的这一个图是以色列原来的范围，那左边呢是尼希米时代的犹大省。我们可以看到面积是比以前的比原来的以色列小很多，那也比后期的南国犹大小很多当时呢耶路撒冷只有1500名的居民。那这一座刚刚恢复过来的城市需要增加常住的人口，必须有一些人，他们需要做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就是要放弃原来的生活，离开熟悉的社区，离开关系紧密的大家庭，离开他们已经建立了多年的朋友的关系，他们全家要搬到耶路撒冷居住。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而且他们还要参与整个城市后续的建设，很多房屋还没有建造起来，可能他们搬去了也暂时没有地方住。但是为了保障城市的安全，推动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些人做出牺牲。那哪一些人，他们能够，他们愿意留在耶路撒冷呢？尼希米记11章1到2节就讲到民众的领袖住在耶路撒冷，那其余的民众都抽签抽出了1/10，住在圣城耶路撒冷，余下的9%就住在别的城镇。众人为所有自愿住在耶路撒冷的人祝福。增加人口的措施呢，是有2种方式。从经文来看，一个就是领袖要带头，民众领袖要自愿住在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是肩负使命的，他们要以身作则，他们要带头自愿留在那里。第二个方式就是要自愿抽签。那民众呢，认可并且自愿抽签的方式来做出决定，每10个人当中就抽出一个人要留在耶路撒冷。那圣经当中常常用抽签来决定重要的事情，这代表着这个行动是没有人能够做决定的，这背后是上帝特别的拣选跟呼召，上帝透过抽签的方式显明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当时耶路撒冷非常的落后跟贫乏，外邦人呢一直都对以色列人虎视眈眈，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很有可能就成为仇敌攻击的首要的对象。这些的百姓住在不会有外邦人攻击的乡镇的话，其实是更安全的，但是必须有一些人放弃他们的安全，进入到危险的情况当中。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这些以色列民需要再一次的走出舒适圈，他们需要再一次的付上代价，跨出信心的一步来服侍上帝，建立圣城。百姓对上帝的旨意完全的顺服，他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方便或者需要来做决定，他们同心把上帝的旨意放在第一位， 他们已经准备好从熟悉的环境里面连根拔起，他们要离开已经建立好的生活圈子，他们要全家搬到耶路撒冷生活，他们得从头再来。这些百姓他们甘心乐意地走出了这一步，他们没有抱怨，没有推脱，没有彼此的比较，他们愿意付上代价，他们按照秩序的一个群体一个群体地站了出来。他们看中这个机会，虽然耶路撒冷百废待兴，但是这是被分别出来的，圣殿在这里，侍奉在这里，他们有机会参与圣殿的服事，这是多么的荣耀的事情。他们是新一代的移民，他们选择顺服，回应这个呼召。那些回到各自城市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带着侥幸的心理说还好是他们去不是我去，他们也不是带着事不关己的态度说反正是他们去又不是我去，他们也不是理所当然的说就是应该这一些人去不是我去，他们没有这样。虽然他们信心软弱，可能没有办法踏出这一步，但是和合本说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使命，每一个人都承担他们的责任。那些没有进到耶路撒冷的要为百姓们祝福。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这些居民的委身跟奉献，他们彼此的配合跟认同是让人震撼的。短短的两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三个群体，带头的领袖，还有自愿抽签的百姓，还有那一些为他们祝福的百姓。留在耶路撒冷重建圣城的领袖跟百姓，他们回应了上帝的呼召，他们愿意付出额外的代价，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吃亏了，他们知道这是一个荣耀的侍奉，他们愿意承担重建的工作，他们也愿意留在耶路撒冷。甘心乐意的侍奉带来了群体的认同，也孕育出齐心合力的群体，带来群体的支持跟祝福。如果今天为了上帝的国度，为了教会的事工，需要你搬家去到某个地方，你会怎么选择呢？有的时候在上帝的荣耀跟眼前的利益之间，我们会迷失方向，财富、舒适或者是暂时的安全，对我们来说更有吸引力，更有安全感。我们通常都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出决定，有的时候不太理会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呼召。但是这些以色列民，他给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待侍奉，来面对生活，要成为信心的先锋，不计算代价，不计较损失，能够同心的甘心乐意的来侍奉。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没有信心踏出这一步，但至少我们也要尊重跟善待那一些愿意忍受苦难甘愿牺牲的人。这些留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到底是哪一些人呢？十一章的三到二十四节记录了这一份的名单。弟兄姐妹还记得吗？尼希米记我讲过一共有五份名单，在第七章当中记录的是第一次归回的以色列的百姓的名单，当时归回的百姓大约的人数加起来大概有50,000人。那十一章里面的第四份名单，名单里到底有哪一些人呢？以色列呢分为北国以色列还有南国犹大，那犹大呢包括两个主要的支派，就是犹大跟便雅悯。犹大省的首领是犹大人跟便雅悯人的子孙，所以这一份记录的名单啊，就记录了首先记录了犹大人跟便雅悯人的子孙。这个名单里面所记录的都是男丁，那犹大人呢有468人，在十一章第六节说他们都是勇士。便雅悯人呢就更多了，有928人。接下来记录的就是祭司、利未人和在圣殿工作的百姓。 约书亚记二十一章曾经记录了上帝分配了特别的地区给这一些侍奉的人员来居住，他们完全有合情合理的理由住在耶路撒冷以外，因为那是上帝给他们的地方，上帝给他们的居所，回到本来他们的祖辈居住的地方，那里呢更加安全舒适，远离纷争。但是他们选择跟这些百姓住在一起，他们要担负在圣殿侍奉的责任，他们要建立百姓信仰。那祭司呢是最大的一个群体，有1192人。十一章十四节说，他们当中有128位是英勇的战士。犹大支派是第一个支派，首当其冲，他们要做出表率，他们都是勇士。祭司在侍奉队伍当中是走在最前面的，他们当中有128位都是英勇的战士。百姓积极的回应，领袖也身先士卒，整个的犹大百姓就像是一支英勇刚强的军队，他们已经预备好了要重建圣城耶路撒冷。利未人有284人，这些利未人他们负责圣殿的管理跟维修，要供应圣殿所整个运作的各样的物品。他们当中有人要负责带领敬拜的工作，还要一兼多职。守门的有172人，圣殿当中的物品还有奉献还有祭品都需要有人来保护，所以守卫的工作也非常的重要。在圣殿做粗重工作的外邦殿役，也就是在尼希米记第三章当中所提到的参与重建的基甸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得到了这一份的福分。他们都是外邦人，虽然没有记录在具体的人数当中，他们工作的环境也没有那么好。如果我们回过头去回顾他们在修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后来他们所住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圣殿南面山坡上的他们所建的那个城楼里面。但是他们却是有福的，他们非常珍惜这个侍奉的岗位，他们不是以色列民的后裔，但是他们却愿意甘心乐意的来侍奉上帝。十一章的22到24节是住在耶路撒冷管理利未人的领袖，他们的侍奉是跟敬拜有关的，另外呢，他们也要辅助王来办理犹大百姓的一切的事务。很多人他们要走在前面，有一些人他们还要身兼多职。在名单当中，这些人数加起来是3044位，如果加上他们的大家庭，他们的儿女，可能人数会更多。这些留在耶路撒冷居住的居民，他们各自都承担着重要的责任。领袖要管理整个的城市，祭司要承担圣殿里的侍奉，那些的官长跟副市长，他们要协助犹大的领袖完成日常的管理工作。还有不可或缺的利未人要负责带领敬拜，要唱诗，要来赞美。一个城市，一个教会，不可能只有一个群体，也不可能只有一个声音，也不可能只有一种恩赐。但是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他们愿意彼此配搭，他们愿意同样的委身在这个意象里面，他们愿意同样的有一个愿景。教会里的侍奉不是某一个群体来做的，教会的侍奉是大家一起来做的。教牧跟长职当然要身先士卒，但是教会的全体的肢体要一起的支持帮助，要投入到侍奉当中来。这一份留在耶路撒冷的百姓的名单这一份的名单就好像是我们每一年新年度区会团契事工那些愿意承担侍奉职责的人，他们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名单。上帝会纪念我们的服事，他会祝福我们的家庭，服事上帝是何等的荣耀。那些付上代价的弟兄跟姐妹，就像是耶路撒冷的居民一样，是会被纪念的一群，上帝会纪念每一个人。 尼希米记十一章二十五到三十六节记录了另外的一群的地方，是约书亚当初进入迦南得地为业以后分配给十二个支派祖先的土地。约书亚记十五章和十八章记录了当时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得到的土地。现在归回的犹大人回到祖先分配给他们的土地上，这些的地方曾经是神的百姓居住的地方。这一段的记录如果我们看的话，是在约书亚记里面。这是上帝所应许给以色列百姓的土地，这是永恒不会改变的约定。尼希米心中是有蓝图的，就是要回到上帝在以色列民当中的应许，他相信上帝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尼希米他才能够一次又一次的来接受挑战，带着百姓来渡过难关。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尼希米记在一章四到五节，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城墙被毁的消息以后，就坐下哭泣悲伤了好几天。他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伟大可畏的神啊，你向那一些爱你遵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尼希米相信上帝必会帮助犹大百姓重建城墙。信念影响我们的行为，他没有看自己的需要，他也没有注意别人的眼光，他的眼光是定睛在上帝的身上。尼希米的信念也带动了犹大的百姓，让他们做出以上帝为中心的服事，不是关注自己的安全跟舒适，而是顾及整个犹大群体的需要。他们挺身而出，他们愿意留在耶路撒冷继续的参与建设，因为他们的眼光不是在个人的小家庭，不是在个人的社交关系里面，他们的眼光是定睛在上帝的国度。那些住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居民对家乡的眷恋是无可厚非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念家乡，但是他们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他们愿意能够进入到耶路撒冷。当然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办法离开自己的家乡投入到这样的侍奉当中来，但是让我们从中有所学习。我们有一个更大的职责需要考虑，就是上帝的工作超越任何小集体的利益，超越任何个人的利益。今天当我们考虑是否要参与侍奉的时候，是否要担当一个职责的时候，你的眼光到底是停留在哪里呢？是个人的需要吗？是我现在面对的困难吗？是我跟别人的利益跟关系吗？还是你关注的是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那些让你侍奉没有办法投入侍奉的担忧到底是什么呢？你能不能够排除万难来到上帝面前来等候他的差遣呢？我有一本很特别的书那里面呢就收录了二战时期的犹太集中营里的儿童的画作。在1939年的时候，捷克这个国家就被攻占了，那里呢有9万多住在捷克的犹太人，他们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在离他们的首都布拉格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城叫特律金那它曾经是一个军事要塞，所以就留下了很多的楼房跟军营，所以当时德国的纳粹就把它改造成了集中营。在集中营当中呢，就关押了很多未成年的孩子，大概都是10岁左右的，他们被单独关押在一起，他们不能跟父母还有大人在一起。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是多么的恐惧跟无助，但是勇敢的犹太人他们组成了一个犹太委员会，他们认为必须要为自己的孩子勇敢地跟德国纳粹谈判，即便是因此丢掉性命。在这些勇敢的犹太人当中，有一个女的艺术家，她叫弗里德，她放弃了可以逃到外国的机会，她勇敢地留下来。他在集中营里面做什么呢？他要教这些孩子画画，教他们要勇敢地面对现在跟不可知的未来。 他要让这些孩子们在苦难当中找回尊严，还有坚持美的创造，还有智慧的思考。这位老师跟孩子们最终都没有活下来，但是这些孩子们留下了4500幅的画作，这本书里面就收录了一些，就记录了他们在集中营当中的遭遇。他们心里是有盼望的，他们对上帝还是有确信的。这个老师当时就告诉这些孩子们，你们要用光明来定义黑暗，要用黑暗来定义光明。其中有一个10岁的小女孩叫多丽丝，她就画了一幅逾越节的聚会，这一幅画就是在一个方桌前面家人都聚在一起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轮流的诵读圣经，重温民族的历史，感谢上帝带领整个民族的恩典来坚固他们自己的信仰。这位女艺术家她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但是她却在这些孩子们生命的最后一刻给他们带来了生命当中最后的温暖还有盼望。她努力承担着信仰传承的责任，她的牺牲是值得的。在疫情期间，我们的生活跟服饰都经历挑战，我们都要踏出舒适圈，才能够有侍奉的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来侍奉。那往日呢，孩子们可能就在教会参加主日学，往年他们也会参加各自的不同年龄的营会，主日学的老师可以跟他们在一起读圣经，一起唱诗歌。但是在疫情的时候，这变得非常的不方便，有很多的老师他们学习重新的学习科技的技能，他们要面对着电脑手舞足蹈，不知道有谁在看，不知道有谁在听他们要面对着电脑带动孩子们来学习神的话，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一些付出是值得的吗？这些孩子有领受吗？我相信这些付出是值得的，上帝必然纪念每一个人。你愿意突破自己的限制，愿意在新常态里面侍奉，上帝都纪念，因为你专注的是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去年就在这个时候，正好是春节，那中国的武汉是最为严重的。当时知道疫情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他们放弃了回家过春节跟家人团聚的机会，他们主动请缨赶赴武汉，他们被媒体称为最美的逆行者，知难而上，明明是有危险，但是他们却要身负重任来到武汉。我们戴口罩，普通戴口罩是很不舒服的，觉得呼吸困难然后我们觉得皮肤有的时候也会敏感，但是在前线的这些医生跟护士们，他们每一天都要戴10个小时以上的口罩，穿10个小时以上的防护服他们的脸上甚至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在新加坡，在疫情期间，所有的医护人员也是站在最前面那新加坡的很多的措施在世界上也获得了称赞，但这不是一个人的成就，这是新加坡整个全国上下各个岗位国民齐心合力的结果。我印象当中很深刻，就是每一次李显龙总理都会第一个站出来发布最新的消息，抗疫小组总会工作到深夜，来向所有的国民来发布最新的疫情的进展。医护人员是日夜加班的，要守护病人，人流密集的地方还要帮助来扫描我们的证件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控制疫情。今天我们来到教会聚会也不是理所当然的每一个环节后面都有各位同工的付出跟努力。我们看到的是好像是同样一批人每个主日，但是其实教牧跟长职是分两个组轮流的所以我们的侍奉的背后，你看到的好像是有敬拜，有讲道，有主席，但这背后有每一个人的侍奉，有很多的安排，有很多的联络。诗班员需要练习那崇拜的时候也需要有音响跟设备的配合，我们才能够一起的来敬拜上帝。每个人都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要把最好的奉献给上帝。 就有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说的，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慈悲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或者说这是属灵的敬拜。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属灵的敬拜，让我们能够勇于踏出舒适圈，回应上帝的呼召，参与教会的服事，兴旺天国的福音。这是一份甘心乐意的侍奉者的名单，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属灵信息。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都能够定睛在上帝的身上。我们是属灵的子民，这一些甘心乐意留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他们愿意无私的奉献。这些百姓他们各按其职，全民的投入，他们愿意顺服跟委身。我们要纪念这些属灵的前辈的牺牲，他们是整个的家庭都要离开原来的地方，搬到耶路撒冷来居住的，这需要整个家庭的支持。他们有传承属灵的一个家庭，我们也要传承属灵前辈的信心。弟兄姐妹，在新常态的服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学习进步的空间。没有人说我们已经掌握了新的侍奉的方式，但是让我们能够学习甘心乐意地踏出这一步，效法犹大的百姓，哪怕是困难重重，也能甘心乐意地服事。在个人、在群体、在家庭里面，我们要数算上帝的恩典，不要把服事看成是一个包袱，看成是一个生活额外的累赘。服事是一个从神而来的荣耀，你的付出绝对是值得的，因为上帝他会纪念每一个个人的贡献。让我们能够勇敢的回应，都能够成为上帝国度里面大能的勇士。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全能的上帝，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称为你名下的子民，我们要时时诉说你的荣耀，传扬你的作为。求主耶稣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有一个饥渴慕义的灵，让我们能够成为信心的勇士，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甘心乐意的服侍，忠心委身的传承，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